上一回咱们讲到，燕王朱棣在一阵大风的帮助之下，经过艰苦的奋战，反败为胜，战胜了李景龙的60万大军，打得李景龙是抱头鼠窜。朱棣正在追击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支士气高昂、未受任何损失的精锐部队挡在了他前进的路线上。率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徐辉祖。徐辉祖我们也介绍过，他是名将徐达的儿子。那么徐辉祖怎么会突然率领一支毫发无损的部队为李景龙殿后呢？这还得从战前说起。在这场战役开始之前呀，朱允炆曾经单独召见了徐辉祖，并交给他为大军殿后的任务。因为朱允炆虽然把大军交给李景龙去指挥，却对这个人的指挥能力也是有所怀疑。为了以防万一呀，他留了一个后手，让徐辉祖给李景龙去断后去。本来呀，这个朱允炆希望这招是用不上，可没想到现在竟然真的发挥了作用。徐辉祖的掩护为军队的撤退赢得了时间，也为下一次的反攻保留了力量。到了这个时候，白沟河战役就算是结束了。在这一场战役当中，朱棣战胜了强大的南军，虽然胜得有点侥幸，但毕竟还是胜了。他从此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这一战的胜利也使得他的声望到达了顶点。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朱棣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将领。而在京城的朱允炆也应该从这一战中得到不少的教训和经验。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条。第一，李景龙确实是个军事蠢材，应该像扔垃圾一样扔掉。第二，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应该多搞点绿化，防止大风扬沙天气的蔓延。这第三呢，大军的中军旗杆以后一定要换成铁的，不可以偷工减料。获得胜利的朱棣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惫回到了自己的大营，这实在是他经历过的最为艰苦的战役。要不是那场大风刮断了李景龙中军大旗的旗杆，胜负谁数还很难说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赢了。自从起兵以来，朱棣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李景龙的60万大军被他打败了，是被仅有10余万军队的自己打败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那么自信一点一点的在朱棣的胸中蔓延开来，他甚至开始认为这个时代就是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他将继续独自表演，直到走向这条天子之路的终点。放眼天下，什么人还能是我朱棣的对手呢？就在朱棣为自己的战绩得意的时候，李景龙的拙劣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抵达德州没多久，北军就追了过来。李景龙二话不说，弃城就跑。他忠诚地完成了为朱棣运送军用物资的使命，给北军留下了100万担的粮食。而得到粮食的北军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尝到了甜头，继续是追着他不放，一直又追到了济南。朱棣原先的军事行动都是在自己的属地附近进行的，所以南军即使被击败了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如果北军占领了济南，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路要冲，退可保河北，进可攻南京。这就好比在建文帝朱允炆的家门口修了个大炮楼，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打两炮过去，到那个时候南军可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可是现在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南军的最强主力也已经被击败，谁还能够挽救危局呢？其实朱棣也是这样想的。朱允炆手底下那几条枪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得过来， 还有什么人能够抵挡住自己呢？甚至朱棣已经收拾行李，准备到济南城内的大明湖钓鱼去了。然而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朱棣所期待的对手已经来了，他就在眼前的这座济南城中等待着朱棣。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朱棣的对手。在李景龙进行白沟之战的时候，一位山东的官员承担了为李景龙大军押运粮饷的任务，他很尽职尽责，粮饷从来不缺，但是他的辛勤工作并不能够挽救战役失败的结局。李景龙溃退的时候，他也随着李景龙撤退，但他撤退的速度要远远的慢于这位长腿的主帅。一路上他不断的收拢那些被击溃的士兵，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啊，这实在是一种让人很难理解的行为，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啊。而且随着李景龙的溃败，沿路的各府县都是闻风而降，江山随时可能易主，大家都已经开始为自己将来的前途做打算了。可是这个人，一个管粮饷的，仍然是干着这样的工作。其实啊，不只是官员和将领们不理解，就连他收容的那些士兵们也不理解。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收容自己，又准备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当有的士兵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位管粮饷的官员斩钉截铁地说，去济南，我们要去守卫济南。人家问说，主帅都跑了，大人您能守得住吗？这位官员说，我是山东参政，是朝廷委派的官员，守卫济南这是我的职责。这个按时运粮送饷，尽职尽责，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官员名字叫铁铉。这个铉字怎么写呢？就是一个金字边再加上一个玄叶的那个玄字。当什么讲呢？它是一种扛鼎的工具，鼎我们知道非常的重，把这种工具从这个鼎的两个耳朵当中穿过去，哎，能够把鼎抬起来。要我们理解呀，就是一个大铁杠子。那么铁铉这个人是河南邓州人，也就是现如今的河南邓州市一带。他的履历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但是让人吃惊的是，他是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洪武年间，他由国子监监生直接授官为礼部给事中。建文帝登基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山东参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却挑起了那副谁也不愿意承担的重担，挽救国家危亡。看起来啊，他还真是对得起自己名字当中的这个铉字。铁铉并不是那种幼年熟读兵法闻鸡起舞的游侠之人，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就是读书和做官啊，要读好书做好官。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血腥屠杀的场面，铁铉也曾经犹豫和胆怯过。以他的官职，如果愿意投降朱棣，那是能够捞个好前途的，但他最终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因为在他的眼中，朱棣并不是什么遭受奸臣迫害、被逼靖难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搅乱太平盛世、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他的道德观念使得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人成为国家新的主宰。那么不接受是最容易的，但是要挺身而出反抗，那可就难了。铁铉虽然是个书生，却也明白战争绝非儿戏，如果选择了对抗，他就将面对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统帅朱棣。拿什么去对抗这个可怕的敌人呢？四书五经、仁义道德，这些全都没有用。但是铁铉拥有他自己的武器，那就是爱国的热情和不屈的信念。在他组织士兵赶往济南的路上， 又遇到了一个叫高威的人，正是这个人坚定了铁铉的意志。咱们再说说这个高威，他是辽州人，也就是现如今的山西省左权县。他和铁铉很早就相识，而且两个人情深意重。哎，就在官员们纷纷跑去投靠朱棣的时候，高威却从朱棣的属地里逃了出来。他的目的和铁铉是一致的，要以身殉国。铁铉在临沂遇到了这位老相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表明心迹，立誓尽责守护济南，至死方休。除了铁铉和高威之外，另一个平凡的官员也因为他英勇不屈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人叫王醒。战争到来之前，他在济阳担任教育的任务，过着平静的生活。哎，所谓的教育呀，就是官方的一种职称，相当于现如今的教育局的官员。王醒的日常工作呢，就是教授学生知识。李景龙溃败之后，他被攻入济阳城中的北军士兵抓获，逼他投降。但是王醒英勇不屈，慷慨陈词，北军士兵竟然为他所感动，把他给放了。但是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被放走之后并没有回家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是召集了他的学生们，在平常上课的明伦堂教授给了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课。他对自己的学生们说道，我平时教了你们很多的东西，但其中要义你们未必知道，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其中的精髓就在于此堂之名啊，明伦二字，请诸君牢记。说完这话，他便以头撞柱而死。学生们见此惨状，是嚎啕大哭，上前救护，已然回天乏术。王醒不畏强权，不求苟活，为自己的信念而死，死得其所呀。那么已经死去的王醒和正在赶路的铁铉他们是相同的人，他们都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而奋斗，区别呢是在于一个报国无门，一个效力有方而已。即使你的敌人无比强大，即使你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应对他，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勇气和决心，你就会发现奇迹还是可以创造的。铁铉和高威两个人以必死的决心带着一群残兵奔赴济南，可当他们到达了济南之后，却意外地发现李景龙又吃了一次败仗。原来李景龙一口气逃到济南之后，整顿了部队，那这个时候他手下还有十几万人呢。他的本意呀，是打算抵抗一下，没有想到朱棣没有给他留这个机会。朱棣率领大军向李景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李景龙已经被打出了恐朱症，一触即溃。哎，这一次他逃得更为彻底，单人匹马跑了回去，把十几万将士全都送给了朱棣。铁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济南的，他不会想到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将在这里立下不朽的功绩，并被这个城市的人世代传颂。就在济南城中，铁铉遇到了另一个影响他人生的人，这个人名叫盛庸，是李景龙手下的都指挥使。那么这位盛庸名字当中虽然有一个庸字，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相反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不过呢，在李景龙的手下，再有才能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李景龙的逃跑对他们而言算是一件好事，铁铉和盛庸终于可以摆脱这个蹩脚的家伙，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这个时候的济南城挤满了人心惶惶的逃难老百姓和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治安情况也不大好，有战斗力的士兵极度缺乏，铁铉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而上天呢，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因为朱棣已经带着他的十几万军队准备攻城了。这又是一场看似胜负悬殊的较量。很多的人如果处在书生铁铉的这个角色上，早就开门投降了。事实摆在那儿了吗？李景龙最强大的60万军队都被打垮了，现在济南城里的不过是一些漏网之鱼。而论军事素养，铁铉这些人也更是没有办法和朱棣相比。朱棣似乎也这样认为，他一反常态，不再畏首畏尾，而是第一次主动采取攻势，把自己所有的军队列队扎营于城下。他已经打败了所有强大的敌人，拥有了更强的实力，无数的州府都投降于他。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座柔弱不堪的城池居然不投降，而且还挡住了自己的去路。朱棣决定改变一下自己的战术，硬拼一下，他要让这座城市彻底的臣服于他。也许朱棣过于得意忘形了，他似乎忘了他当年是怎么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铁铉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不懂得军事，但是他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人。他在严酷的战争中锻炼了自己，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并最终被推举为济南城的镇守者。而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盛庸是成为了他得力的助手。这两个人的组合将在今后的几年之内让朱棣寝食难安。朱棣在装备妥当之后，派遣士兵向济南城发动了进攻。北军日夜攻打，铁铉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他的这种行为感动了原本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在这些战败者的眼中，铁铉成了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在铁铉的鼓舞之下，防守城防的士兵是士气大振，连续打退了朱棣军队多次的进攻。北军在济南城下徘徊数日，始终不得门道，每天除了抬回无数具尸体之外，是再也没有任何的进展。朱棣向来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他观察了济南的地形之后，想出了一条很是毒辣的计策。他决堤放水，希望用洪水淹没济南城，并摧毁城内守军的意志。这一招确实厉害，守军是不可能一边游泳一边打仗的，而这种人为的灌水法用编织袋还是堵不住的，眼看着城池就要失守。但是铁铉并不慌乱，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铁铉的计划是这样的，他预备了1000人前去诈降，并希望朱棣单骑入城接受投降，以表明他的诚意。他相信在危急时刻的投降，朱棣是不会怀疑的。果然朱棣上了当了，他真的一个人来到了济南城。济南城是城门大开，似乎在等待着他的新主人的到来。而实际上，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是铁铉张开的一口麻袋，正在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就在朱棣骑马即将进入城内的时候，城里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千岁，这正是行动的暗号。叫声未绝，麻袋已经收口，从城门上突然降下了类似武侠片当中机关的铁板，意图把朱棣困在城内。这也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精妙的设计。可惜呀，也许真是老天爷帮助朱棣，朱棣的运气太好了，那位操作铁板的仁兄稍微急了点，铁板没有隔住朱棣，却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朱棣被这道从天而降的铁板也搞懵了，他慌不择路，立刻换了一匹马逃命去了。这件事情虽然没有能够做成功，却使得朱棣十分气恼。他难得信一回别人，却被欺骗了。 他并不纯洁的心灵受到了铁铉无情的伤害，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猛攻济南城。但济南城呢，仍旧是防守严密，朱棣在这儿一连打了三个月都没有任何的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朱棣决定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了。
什么呀？
大炮。明代的大炮啊，已经广泛的应用于战场。在靖难之战当中，南北两军都使用这种武器，但总体而言呢，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北军以骑兵为主，而朱棣的战术是突袭，这样的战术特点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随时带着这些动辄几百公斤重的家伙。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大炮就派得上用场了。这一下铁铉终于要面对他镇守济南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当时铁铉的手中没有火箭炮，凭着火铳和弓箭也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军士兵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装填弹药，然后点燃引线，把特制的礼物各种大铁球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当然了，能人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出办法来的。如果铁铉真的无计可施，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相信济南城内就不会到今天还有纪念他的铁公祠了。顺便说一句，这个铁公祠我也曾经去拜过，因为即使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城的危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智慧，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那么铁铉到底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咱们下回接着讲。